为今天晚上我们的圣经学习，来献上我们的祷告。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主啊，每次当我们打开你话语的时候，我们的心里边就无比的感动。主啊，当人还蒙昧无知，主啊，当人还有诸多软弱的时候，你自己的心意不会因为人的软弱而受拦阻。主啊，我们也看到初期教会的时候，你的福音并没有因为人的软弱而受拦阻。主啊，你的心是何等的迫切！主啊，也是我们想到，主你降世就是为要拯救罪人。主啊，福音的传播是你自己的心意。从那时直到今日，这福音仍然在普世被广传。主啊，你自己说的话都没有落空。主啊，唯愿我们从这些经文中得到指引，得到鼓舞。主啊，使我们从无论是正确的和反面的，主啊，我们都从中学得教训。主啊，我们求你与我们同在。主啊，不但我们学习主你的话，也能应用主你的话。求你的圣灵加添我们力量。今天晚上的时间，恭敬仰望在主的手中，求主继续施恩眷顾。祷告奉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
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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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门。
感谢主。今天呢，我们就进入到《使徒行传》最后的一个部分。因为今天呢是咱们这一学期的最后一课，所以我们会简单的介绍一下后边的保罗书信。然后呢，我们就等着，假期回来以后就3周以后，我们就开始罗马书的进入保罗书信的学习。那么上次呢，我们就看到《使徒行传》最后，使徒结束了他的第三次布道旅行，回到了耶路撒冷。那么其实，在没回耶路撒冷之前的时候呢，就有很多人预言保罗在耶路撒冷呢，要遇到危险，甚至于可能被捆锁甚至于有生命危险。保罗呢自己也说这个他知道在那里有捆锁等着他，然而他自己作见证他就说，他说这个我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行完主呼召我所要当行的路程。那么这些事情呢，使徒保罗都给我们做了美好的见证。那么保罗到了耶路撒冷以后呢，耶路撒冷的教会接待他，而且从这个如果只是看到使徒行传21章当时耶路撒冷的长老的代表就是耶稣的弟弟雅各那么他说：“兄台，请看犹太人中信主的人有多少万并且呢，都为律法热心但是呢，这些人听见保罗在外邦传福音的时候，就教训外邦人离弃摩西对他们说不要给孩子行割礼，也不要遵行规条。”那么，然后呢，就说众人必听见你来了，这可怎么办呢？对吧？那么，当他们有这个问题的时候，就是我们想到耶路撒冷的教会虽然信主的有多少万，但是他们的这个信仰呢，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停留在这个旧约的律法的规条的遵守在那个极其强烈的，犹太传统的这个信仰里面无法突破。 所以我们就想到主耶稣在世的时候啊，就说新布不能补在旧衣服上，新酒也不能装在旧皮带里。但是我们看到耶路撒冷的教会呢，就出现了这样的严重的问题吧，可以说啊，就是这个他们就把这个新布呢就补在了旧衣服上，把新酒呢就装在了旧皮带里。那么这个问题呢，严重到一个地步啊，到了一个时间，神就把耶路撒冷的教会彻底的打散了，啊，后来上千年的时间里边，耶路撒冷的教会就变得非常的荒凉，一直到今天啊，人很容易自己制造偶像，也容易崇拜偶像。所以，从圣经的记录，是我们看到人性里头呢，这种拜偶像的心。如果耶路撒冷的教会没有被削弱，甚至于被打散，它非常有可能就是后来的这个天主教梵蒂冈，对吧？那个比梵蒂冈当然就更加正宗了，因为那个是主耶稣受难、复活、升天的地方，是初期教会诞生的地方，所以那里理所当然应该是教会的中心。但是我们看到主耶稣的命令，其实他是要使我们去，使万民做他的门徒，是吧？去传福音。给凡受造的，啊，给普世的人去这个领受福音的。所以呢，这个去本身这个动作是个离心型的，是个去中心化的。所以福音要像浪潮一样涌遍全世界的。但是人性从挪亚洪水以后啊。圣经记载了一个，深刻表达人性的一件这个重要的事情，那就是巴别塔。所以人心里边啊，都有一种巴别塔心态，所以就是这种向心型的，啊，崇拜强人，在地上建立这种这个阶级阶层的。啊，那上边统治下边的，下边依靠上边的，形成一个闭环式的，而把神排除在外的，这种的社会结构。所以，神不能许可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教会里。后来呢，虽然罗马福音化以后。主后300年啊，那么教会从地下走到了地上，从边缘走向了社会的中心，走向了走进了政府，罗马的皇帝也信了主。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看到很多教会啊就开始争权夺利啊，他们各自宣布自己。就是教会的中心，然后互相排斥。后来伊斯兰教兴起，这个占据了很多初期教会的那一些中心，都被伊斯兰统治了。那么教会呢，又不得不转入到地下。那么最后呢，就剩下罗马。啊，这个东正教，伊斯坦布尔，这个当时的君士坦丁堡啊，后来呢也受到伊斯兰的冲击啊，就从希腊北移，就到了今天的这个乌克兰的基辅，然后继续往北，甚至于到了俄罗斯的整个到北方去了啊，所以说呢，这个 人性啊，就是这样啊，非常难以被克服。那么初期教会的犹太人的情况，也是受到这个影响啊，也是一样的啊，情况非常这个类似。那么我们也看到啊，当这些犹太基督徒啊，信了主了。但是保罗在外邦的工作的信息传到那边的时候，这些人呢，并没有给保罗解释的机会。那么这些教会的领袖呢，也不向会众去解释、去说明保罗做的这些事情其实是合乎福音的真理的。他们所传讲的这些东西也不准确。这些工作呢，都没有做到位。他们只是担心，哎呀，说你现在来了，我们怎么办呢？啊，然后就想了一个办法，啊，让他去按照犹太人的规条，去做一件事。然后以为这样做了，大家看到他循规蹈矩了，啊，其实他是，大家传的是不对的。那么这个岂不就是把保罗的这个福音的见证要往律法的那个系统里边去拉回去吗？我们看到保罗呢，他也没有，就是说为了福音的缘故，好像就硬刚啊，没有。那么，雅各代表耶路撒冷的教会要求保罗这样做的时候，那保罗也这样做了，但是仍然没有起到作用。所以后来整个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对于保罗进行了相当严重的迫害。那么，在这个迫害的过程当中呢，有几次保罗有机会向他们来申诉。那么第一次啊，就是这些犹太人啊，误以为保罗带着外邦人进了圣殿。然后呢，整个耶路撒冷就乱了。这个20章30节啊，这个地方说，合城就震动，啊，合城就震动。我们来看经文啊，20章30节。哦，不对，21章，对不起啊，21章30节，这个说这话呢，是因他们曾看见以弗所人，特罗菲摩啊，同保罗在城里，以为保罗带他进了殿，然后合城就震动了。所以一个外邦人啊进了圣殿，会产生这么大的这个影响啊，百姓呢一起跑来抓住拿住保罗，拉他出殿。一出去以后呢，殿门就立刻关了。这个呢就是我们看到这些犹太人他们对自己的传统啊，态度非常的激烈。其实他们真的是那么属灵吗？啊，其实并非如此，啊，这个非常怪啊，非常怪异。然后他们正想要怎么样呢？杀保罗啊，是吧？为了这个事儿，他们可以杀人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些犹太人啊，他们当时的这种激烈的这个宗教情结啊，有多么样的严重。于是这个时候呢，有人就报告给千夫长了啊，给军队了啊，耶路撒冷、合成都乱了。那么这时候呢，这个千夫长来了啊，这些犹太人呢才止住，不打保罗。那么这时候，保罗就得了一个机会啊，向众人来申诉。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就看到 这些犹太人啊，当年是如何的，也是这样。其实是这个第34节这个地方说，众人有喊这个的，有喊那个的啊。这个其实他们并不知道他们到底为什么这么乱啊，到底想要干嘛，对吧？不，其实是混乱的哈。经常发生这样的事儿，是吧？这个聚众啊，大家都乱糟糟的。但是其实到底怎么回事儿，其实大家都没弄明白。但是众人呢，就跟着后边喊啊，要把他除掉，所以这个就跟当年把主耶稣喊着要这个钉主十字架啊，钉主十字架，甚至于那个时候呢，他们呢的声音就得胜了，结果果真把主这个钉在十字架上了。那么这多少年以后啊，保罗在耶路撒冷的遭遇啊，又是遭遇到这种情况。然后千夫长这个把保罗要带进营楼的时候，那么保罗呢就向千夫长要求啊，说我可以向众人讲话吗？啊，这个，那么保罗用希伯来话对众人说啊，众人这时候就安静了。那保罗就把他自己信主的过程啊，等等这些，主怎么呼召他啊，这些话呢，就这个跟大家就讲述了。那么讲述完了以后呢，听着这些人啊，听到最后，主耶稣呢？他讲到啊，说这个地方的人啊，并不听你的话，是吧？现在呢，第21节、22章、21节啊，就说主就向我说了，说你去吧，我要差你远远的往外邦人那里去。那么众人听到这句话以后呢，就高声喊了，说这样的人从世界上除掉他吧，他是不当活着的。然后呢，就众人就喧嚷，啊，扔掉衣服，啊，摔掉衣服，然后把尘土向空中扬起来，哈。所以这些人呀，这个他们并没有真正的去了解，试图了解保罗讲的这些见证啊，到底，有没有道理，对吧？到底是这是什么什么真实是个什么情况？而是他们听到了哪句话以后啊，其他的东西都不重要了，就这句话。你看他这样的人啊，所以呢，就除掉他吧，他不当活着。那么这个时候呢，千夫长也不明白怎么回事儿啊，就把保罗打了一顿啊。保罗说：“我是罗马人，又没有定罪，你敢打我吗？”这时候，这个千夫长。啊，说我花了很多银子才入了罗马籍啊！这个保罗说，我生来就是。这时候拷打保罗的这些人呢，就害怕了啊。这个，然后就这个把保罗呢就留下啊。那么到了第二天，保罗就有机会，仍然在耶路撒冷向。耶路撒冷，这个刚才是向这个耶路撒冷的众人是吧？这个时候呢，保罗就向耶路撒冷的公会，啊，在这个耶路撒冷的公会，就是犹太人的这些，怎么说呢？当时他们没有自己的，因为他不是独立的国家，对吧？但是犹太公会呢，就是犹太人民间的最高权力机构。这里大部分都是他们的长老、法利赛人、大祭司等等这些啊，他们是宗教政治的民间代表人。那么罗马呢，就派来了这个在这设立了两个政治机构，一个呢是分封的王希律啊和他的家，另外呢就是罗马在派巡抚啊，他的这个罗马的军事政治力量在这里做代表的。那么这个工会呢，就是他们的民间的最高权力机构，啊，代表这个犹太人的啊，这个民间的最高权力机构。 那么保罗在他们面前呢，来做见证。那么显然呢，在他们中间这个见证啊，并没有，像当时在这个，百姓的面前，在千夫长的保护下，能够顺利的表达出来。那么保罗一看这种情况呢，保罗就利用他们中间一半是撒都该人，一半是法利赛人，因为保罗本身他是法利赛人，对吧？然后利用他们的关系呢，叫他们之间彼此产生了争论。那么他们产生争论，保罗夹在中间啊，这个争论的严重的程度呢，第十节就说那时他们大大争论啊，然后千夫长恐怕保罗被他们撕碎了啊，然后呢就吩咐兵丁啊把他抢出来带进营楼。下边一句话很宝贵啊，第十一节，23章11节说，当夜主。我们的主耶稣啊，站在保罗的旁边。这里不是说他坐在高高的宝座上，而是站在保罗的旁边。我们看到主的动作啊，何等的谦卑啊，何等的郑重，来吩咐保罗说：“你放心吧，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来做见证，也必怎样在罗马来为我做见证。”那么，在耶路撒冷 做见证啊，保罗就有机会在众人面前，也在这个官长面前啊，在他们中间呢，这个为主做见证。所以这个时候呢，保罗的生命也是到了相当成熟的地步啊，所以主就差遣他要到罗马去。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看到啊，保罗就一步一步的开始向罗马走去 这个我们知道保罗的这个福音策略啊，是城市带动乡村。那么保罗要把福音要传向耶路撒冷啊，不是传向这个罗马，当然是主差他去的哈。那么 一开始主的灵不许他往东走。所以他就越过这个白令海峡，就到了这个希腊，是吧？到了巴尔干半岛。那么现在呢，他要继续往西走，啊，到了罗马。其实后来呢，他又继续往西走，就走到了西班牙，这个所以保罗的这个福音足迹啊，几乎走遍了这个。南欧，啊，从东一直走到西，包括地中海上的这些岛子啊，这个马耳他啊，这个克里特是吧？一开始就去了塞浦路斯啊，这些在地中海里边的这些岛屿。那么 是我们看到保罗的工作呢，最后《使徒行传》所记录的啊，就停留在罗马。那就是整个罗马帝国当时的这个行政中心。那么在这里建立起教会，那么对整个罗马帝国的影响，那是至关重要的。那么这也是神的计划，对吧？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看啊，这个神就为着福音呢，传向罗马。来做一步一步的工作哈。首先呢，就是这个有一些人啊，要这个试图是起誓啊，要杀保罗。所以这个时候呢，保罗就这个他们要设下埋伏啊。那么保罗呢，就这个告诉旁边的人啊，告诉千夫长啊，说怎么办？那么，千夫长呢，就把他夜间啊，就送到该萨利亚去。那么凯撒利亚呢，就是现在还叫凯撒利亚啊，就是当时呢，罗马在这个犹撒地区，就是犹太撒玛利亚地区这个地方呢，建立了一个 地中海啊，这个新的港口，那么主要是商业和军事的用途。那么他们曾经的港口呢，主要就是在今天的特拉维夫，就是雅法，当时的这个约帕这个地方。我们知道，早在公元前，这也就是主耶稣之前700多年的时候啊。雅法这个地方呢，就是这一块地区的重要的港口啊。我们知道著名的这个约拿啊，他就是想从约帕这个地方呢登船啊，要往西走啊，到他失去。他失呢，就是在今天的这个西班牙，是吧？所以能跑到最西边去。啊，要逃避神对他的呼召。后来罗马的时候呢，就在这个犹撒地区的西海岸啊，就建立了一个新的港口。它在上面还有一个港口叫阿考哈，那么有的地方翻译成阿卡。那么在这个中间这个地方呢，就修建了这个凯撒利亚。那么凯撒利亚呢，它离着耶路撒冷相对比较近，是吧？这个军事上也比较方便。所以在凯撒利亚这个地方呢，也有罗马的这个巡抚啊，在这里的行政管理的办公室。那么当时的大希律王啊，也曾经在这里建立过他的行宫啊。如果现在有机会，大家去以色列的时候呢，一定会有机会去看当年的罗马海滨这个港口城市，就是凯撒利亚啊。那么到了凯撒利亚以后呢，保罗就有机会在那里向当时的巡抚来做见证。后来呢，在那里他被关押了2年啊，在这个凯撒利亚。那么，当然，这2年的时间里边，他就有机会，在罗马人的营中各个方面啊，来做见证。后来巡抚换了，这个保罗呢，又在新的巡抚的面前做见证。后来呢，又有当时的希律王的孙子也来到这个地方，然后保罗呢，就在他们中间来做见证。那么这个呢，我就不一一的来谈了啊 那么在这个做见证的时候呢，耶路撒冷的这一些犹太人仍然希望把保罗带回耶路撒冷去啊，然后呢，希望在耶路撒冷来把保罗处理掉。因此，保罗受到主耶稣对他的托付，要把福音传向罗马啊。所以呢，这个当这些犹太人要求把耶路撒冷把保罗送到耶路撒冷去的时候，保罗说不，我当这个上告的地方呢，要这个分宿的地方啊，因为他是罗马公民嘛所以第10节这个地方就说，我站在这个凯撒的堂前啊，这就是我应该受审的地方。他说："我向犹太人并没有行过什么不义的事儿啊，因为当时菲斯都呢，这个新的这个巡抚啊，他想讨好犹太人，就想把保罗呢送到耶路撒冷去，要在那里来审判保罗。那么这个呢，一方面很危险，另外一个方面呢，因为犹太人就想这样做嘛，而主耶稣呢，其实是要把保罗。"差到罗马去，到罗马，为主做见证了。他说："我若行了什么不义的事儿，犯了该死的罪，那就死啊。这个，所以呢，他说他们告我的事儿都是不属实的，就没有人能够把我交在他们的手里。我要上告于凯撒。所以菲斯都商量了。"就是说你可以，既然你想 往这个凯撒那里去，上告于凯撒，那你可以去啊。这个，然后下边就讲到了亚基帕啊，他们这个怎么商量，最后呢决定呢，就把保罗，送往这个。去罗马的这个送到去罗马的船上了。虽然这中间啊一些比较细节的，这个在他们面前做了什么见证，经文比较多啊，我们就不在这里一一的来跟大家介绍了。那么从27章以后啊，就说菲斯都啊，既然定规了，叫我们坐船往意大利去。那就是，要去罗马了啊，便将保罗和别的囚犯就交给狱营里的一个百夫长，名叫尤留啊，然后呢就开始上船，就开始了保罗去罗马的行程。那么在这一路上呢，我们看到保罗的这个行程啊，虽然是主差他去的。但是这一路上，也很不顺利啊，从一开始就不顺利啊，一直在海上又遇见风暴啊，等等等等的，似乎一直都是很不顺利的。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主始终，就保守保罗，甚至于在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啊，保罗的话逐渐的在这些人当中呢，甚至于像。被他们非常的尊重啊，像他们的这个首领一样的。因为有主与他同在啊，所以这个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保罗在同行的人当中呢，中间也为主做了美好的见证。中间呢就记录了一段他们在马耳他啊，也就是。这个快到意大利的下边啊，一个小岛子。那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啊，盟军把马耳他称为地中海上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啊。这个，盟军把这个马耳他岛作为基地啊，占领了马耳他岛以后，然后呢，就从马耳他，这个飞机啊，可以。轰炸当时的意大利啊，甚至于可以，打到这个德国的本土。那么上了马耳他啊，在那里有土人啊，这个保罗在那里呢，就是被蛇咬住了。然后这个当地的土人啊，看到这个蛇悬在保罗的手上啊，说这个人啊，肯定是个凶手。虽然从海上得救了，天理还不容他活着。然后保罗呢，就把这个蛇啊，就甩到了火里，啊，并没有受伤。那么这个土人啊，就认为说啊，他一定肿起来，忽然倒了，啊，就扑倒死掉。但是看了很久啊，见他不受伤害，转念说，嘿，这个人是个神啊。这个离那个地方呢不远啊。有田产和岛长，这个不柏流，啊，他接纳我们，尽情款待3日。然后当时呢，这个就是岛长啊，这个他的父亲啊患病，保罗去为他祷告，按手到身上就把他医治好了。从此岛上其余的病人也得了医治，所以他们这个又多方的尊敬我们，啊，到了开船这个时候呢。就把我们所需用的都送到船上。那么，这里就是我们看到啊，当时在这个马耳他岛上的这个土人啊，就是原住那里的原住民啊，到底是什么人，咱们现在也搞不清楚了哈。就是2000年以前啊，我们就看到马耳他岛上就有教会在那里有福音传到那里了。完了，他们从马耳他。骑行啊，然后呢就登上了这个意大利的本土了。那么 经过了一站一站啊，最后那里的人就出来迎接保罗，然后最终呢就来到罗马了。那么到了罗马以后，啊，这个当时呢，其实，保罗就跟当时的犹太人也说了啊，他说，这个我并没有什么事情要告本国的人啊，无奈我没办法啊，他们这个要整我，所以呢，我就说我只好上告于凯撒。其实呢，并没有什么事情要告我本国的百姓的啊。这个记录在28章的19节啊，18章18节19节啊。因此，我请你们来见面。这些就是当时的犹太人了啊，在罗马的犹太人。所以过了3天呢，保罗就请犹太人的首领啊来了。可见，在罗马的犹太人还是挺多的啊。然后就他对他们说了，说弟兄们啊，我虽没有做什么事干犯本国百姓和我的祖宗的规条，却被捆锁啊，从耶路撒冷一直解在这个罗马人的手里啊。然后呢，他们审问我，就愿意释放我。这个因为我身上没有罪啊，但是无奈犹太人不服，那我不得已只好上告于凯撒了。那么其实并没有什么特别要告本国百姓的这个什么事儿啊。因此呢，请你们来，我们见面讲话。这个我原是为以色列人所指望的啊，被这捆锁。那么我们知道啊，他们来迎接保罗呢，因为在这个之前的时候啊，保罗已经写了罗马书。罗马这个时候呢，在罗马已经有教会了。那么保罗在这里一开始叫来的这些人呢，并不是教会里边的人，而是这里的犹太人的那些管理他们的人吧，啊，这里是这么说的啊，是犹太人的首领，啊，犹太人的首领。保罗写罗马书的时候，是保罗第3次布道旅行啊，他有计划。要事先啊，有计划要到罗马来，要到罗马去了。那么，罗马的教会到底是谁建立的？圣经上没有明确的记录。据说就是第一个五旬节的时候，啊，第一个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临，对吧？然后使徒说方言。那么，那些天下虔诚的犹太人就来聚集。那么这些保这个初期这些使徒啊，他们第一次用方言来讲道。当时他们那些人听了使徒们的信息啊，就是各地方的人啊，都听见这些使徒呢用自己的方言来讲述神的大能，那么其中呢就有罗马人，所以从保罗要把这些罗马的这个犹太人的首领聚集了来，那就可见在罗马的犹太人的社区呢还是比较庞大的，所以这里边呢不乏虔诚的犹太人，他们每年3次。回耶路撒冷去，到耶路撒冷的圣殿里边去过节。那么这里边有一些人呢，也不乏一批人是亲自见过主耶稣，听过主耶稣的讲道，说不定还有被主耶稣医治，病得医治的这些人。所以呢，在初期教会，五旬节的时候啊，耶路撒冷的教会建立初期的时候。其中就有罗马，那这三一下子信主就3000人嘛，对吧？其中就有罗马来的犹太人。那么他们在耶路撒冷待了一段时间，是吧？然后呢，这个罗马的，不是，这个耶路撒冷的教会呢，就大遭逼迫了。那么大遭逼迫以后， 就有可能啊，在耶路撒冷归主的这些虔诚的犹太人，就离开耶路撒冷，回到罗马。那么回到罗马以后，他们就在罗马建立了最早的新约的教会。那么这些新约的教会建立起来以后，其中就不单单有犹太人了，啊，这时候呢也有罗马人、外邦人、意大利人啊，这个加入到罗马这个初期的教会里头。那么透过保罗写罗马书，我们跟弟兄姊妹介绍，很快啊，下一次咱们回来的时候呢，就要讲这个罗马书了。那么在罗马书里面，我们就看到啊，其实保罗没去过罗马，对吧？他写这个罗马书的目的呀，就是他想把福音呢继续往西传，啊，继续往，他有这个计划啊，把福音呢继续往西传，那么传到欧洲的西部。那么，保罗传福音的这个早期的基地是在安提阿，是在今天的叙利亚，是吧？那么，如果他每次都回到自己的这个宣教的基地去，因为当时不像现在啊，交通那么方便啊，虽然有了罗马大道，但是交通仍然不方便，对吧？要跑那么远的路程，来回一趟。那么几个月，是吧？所以保罗呢就想把罗马教会啊，建立成一个他的新的福音的基地。当然，如果他把这个福音的基地建立在了罗马，那么罗马是整个帝国的中心，条条大路通罗马，所以这个时候他以罗马为中心，放射性的向帝国的四周围，去训练人，差派人去传福音，那是非常方便的，是吧？后来呢，据说啊，这个保罗的确，建立了罗马教会，成为了他的新的福音基地。因此，他写罗马书呢。虽然那个时候罗马的教会已经建立了，不是保罗建立的，但是他要向罗马教会呢证明他的使徒身份，所以他借着把这个福音的精要写出来，使罗马的教会认识他、接纳他，从而呢来支持他，使罗马的教会成为这个外邦的使徒的保罗。新的宣教基地，所以那可以说是一个，保罗自己信仰的一个表白，是吧？一个陈述。然后呢，就是一方面，使这个罗马教会啊有系统的来了解福音是怎么回事儿，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接受他的使徒身份，从而支持他。那么，除了这个目的之外呢，罗马教会啊内部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矛盾。那么，这个矛盾呢，就是外邦信徒和犹太信徒之间的矛盾。那么，犹太信徒呢，他们觉得自己是犹太人，是吧？是本来的就有这种优越性，啊，福音。诸约本来就是他们的，是吧？所以呢，他们就有这种想要叫外邦人变成犹太人，才能够称为基督徒这种倾向。那么，甚至于呢，要把这个耶稣基督的福音啊拉回到这个律法主义的状态里头。那么，保罗在罗马书里边就证明啊。犹太人和外邦人都在罪恶之下，不要觉得你们犹太人对外邦人有什么优越性。那么另外一个问题呢， 就是出现了一个相反的声音，啊，就是替代论一直影响到今天啊。这个欧洲的教会啊，这个从初期罗马教会的时候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啊，就是外邦的信徒信了主以后，他们逐渐的就跟这个犹太人信徒之间呢产生了分歧，产生分歧以后呢。这些外邦信徒呢，就觉得说，旧约已经过了，是吧？现在是新约时代了，所以呢，新约的教会就取代了旧约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这个位置啊，所以神的这个选民以色列这个民族啊，已经被废弃了，对吧？甚至于呢，因为犹太人出卖了耶稣。啊，甚至于他们喊着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这个把这个罪啊归在我们的子孙头上。所以很多外邦人呢，在欧洲的初期教会、早期的教会啊，这个传统影响了很多年啊，一直到了马丁路德的时候，还是深受影响，甚至于一直到今天。啊，叫替代论，就是外邦的。教会呢，就是普世的教会，已经取代了以色列人的位置。为了这个问题，保罗在罗马书里边，这个后来分了章节以后啊，用了3章经文啊来论述，就是罗马书第9章、第10章和第11章啊，来论述神是不是废弃了跟以色列的。所立的约呢？啊，其实没有，他们仍然是加橄榄，只不过他们向着神的热心啊，他们没有走在真知识的道路上，他们半跌在那块磐石上了，啊，那就是律法，是吧？他们，其实律法本来是让人知罪，然后让人知道自己做不到，需要寻求神的救恩。是吧？不是靠自己的努力，而是靠神的救恩，使你知道自己是无能的、有罪的啊！他是这个目的的。可是呢，犹太人他们向着神热心，所以呢，他们就把这个律法如何分成能够做到的，所以后来就出现了这个量化的规条，对吧？比方说安息日可走的路程啊，什么工都不可做，那走路怎么办呢？能走多远呢？是吧？他们就把它量化了。量化了以后就比较容易做到了嘛，对吧？只要我没走那么远，我就不算犯安息日啊，等等，就是这举这么一个例子啊。那么历史历代以来呢，犹太人就死守这个东西，以至于到了新约时代的犹太人还是难以摆脱这种律法主义的束缚。所以，当这种事儿呢，人就是这样啊。当他自己坚信这些东西的时候，他也要求别人这样做。所以，这个呢，就成为罗马教会的一个明显的冲突，就是想走律法主义的犹太人和认为教会已经取代了以色列人的这些外邦人的信徒，这个中间呢，就产生了分歧，产生了矛盾，产生了冲突。那么使徒保罗就写信给罗马的教会呢，来论述我们在基督里同归于一了，啊，但是这并不表示说，犹太人已经被废弃了，那，啊，这个犹太人的这个地位并没有改变，神一开始的呼召，啊，并不会因为后来的任何东西把它废掉了，不会是这样的。所以，以色列仍然是神特别拣选出来的民族啊！所以到了今天啊，借着以色列的复国，仍然对世界产生巨大的神要做出来的见证。所以这就是这个保罗啊，当然了，一方面也是给他们传福音啊，把这个福音的信仰，那么系统的写给罗马的教会。那么后来呢，这个教会在神面前啊，经过祷告，经过圣灵的工作，对吧？就把罗马书呢 就定为新约圣经的教义书信里边的第一卷，啊。那么这个时候，当保罗啊，这个来到罗马的时候，他这一次啊，就这个《使徒行传》里边所记录的，这时候他已这个保罗已经写了罗马书啊，所以罗马的教会呢，对保罗已经有了相当的认识，所以呢，在保罗来到罗马的时候啊，罗马的教会呢，走出去很远啊，去迎接保罗。那么保罗到了那里以后呢，他也是先向这些犹太人的首领来说明自己来罗马的情况。那么保罗仍然是以这个犹太人为基础，因为他们有旧约圣经嘛，是吧？他们有弥赛亚的盼望，是吧？所以他在这里，保罗就说呢，我到这里来啊，这个不过是为犹太人所盼望的这些事儿呢，来受这些捆锁的。那么保罗讲了这些话，也在他们中间传福音啊，也不例外啊。在28章20节啊，说因此我请你们来见面说话啊，我原为以色列所指望的，被这链子捆锁啊，所以这个就犹太人，他们所指望的是什么呢？就是他们的弥赛亚呀，是吧？那么谁是他们的弥赛亚呢？保罗就说：“我为这事做见证，那就是被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啊钉在十这个出卖，其实是罗马人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啊，这个来为他来做见证的。”然后这些犹太人呢也说啊，我们没有这个收到耶路撒冷那边来的什么信息啊，要怎么样。这个，但是他们说我们也愿意听听啊，你这个到底怎么回事啊？到了约定的日子，他们都来了。那保罗向他们来做见证，他们有信的，也有不信的啊。然后彼此不和就散去了。最后呢，就是说保罗住在自己所租的屋子里，足足有2年的时间。那么凡来见他的，他全都接待，然后在那里呢，放胆传讲神国的道，将主耶稣的事教导人，然后并没有人来禁止他。那么到这里呢，我们就看到啊，《使徒行传》的信息呢，似乎是一个开放的，啊，并没有，一个。哎呀，就是说这个福音终于怎么样了啊？这个，而是一个好像就是叙事叙到那个地方，咔噔就停下了啊，好像后边还应该再继续记啊，但是没有了。传到罗马并不是传到了地级，对吧？使徒行传一开始，主耶稣对于使徒的吩咐说：“等在耶路撒冷，然后圣灵要降临，他们要得着能力。”然后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然后他们要成为主的见证人，啊，为主做见证，为福音做见证，是吧？他们不单单是用口传，他们是主耶稣生命之道的见证人。那么这个时候呢，到了《使徒行传》结束，我们就看到福音的确已经从耶路撒冷走到犹太全地。已经到了撒玛利亚，啊，然后呢，就传向了外邦。那么这个时候呢，福音向西传，因为当时的帝国就是罗马帝国啊，就传到了罗马帝国的首都，就是罗马。然后很快啊，这个整个欧洲呢就被福音化了。经过这个200多年的时间啊，罗马帝国整个的被福音化，这是神真是奇妙大能的工作。然后福音在欧洲建立根基，使欧洲的社会发生巨大的变化。然后东方的教会呢，却被伊斯兰兴起的这个伊斯兰啊运动，受到了巨大的破坏。虽然后来经过十字军东征，但是神并没有许可把耶路撒冷重新 归回到基督徒的手中，在那里再建立啊这个教会的中心，没有这样子。相反的，经过所谓的中世纪，欧洲的变化，是吧？是欧洲大航海运动，啊，工业革命，整个社会变革，啊，商业发达。这个时候呢，欧洲就开始向全世界扩张，形成了早期欧洲瓜分世界的殖民运动。那么这个时候呢？福音就随着欧洲人的殖民运动，就正式的带向了全世界。那么当时，我们中国也是这个运动的深受影响的地区，所以我们把我们当时的情况称为“半封建半殖民地”，也就是说我们自己的。政府啊，因为中国很大，是吧？我们并没有被，欧洲人，正式的进入我们的中央政府来统治，影响整个中国。宣教士在民间、在教育界、在很大地方，对于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是呢，比方说像印度，对吧？比中国的影响呢就深刻得多。甚至于印度呢。英语成了印度的，统一印度语言的官方语言，对吧？而我们中国没有啊，我们始终还是我们自己的语言，自己的文化占主流。但是，这个基督文化啊，欧洲人带来的影响和后来，欧洲文化延续的美洲啊，澳大利亚等等这些啊，这个欧洲后裔。持续的对我们影响，所以以至于我们今天啊，基督徒在这个我们这块土地上啊，这个的增长，我们都是有目共睹了啊，神的恩典。那么我们呢，也以我们为一个例子啊，可以看到其他的世界的民族啊，世界各处的民族，在美洲的，在非洲的。啊，在澳大利亚的，这个澳大利亚北部啊，有一个大岛子叫新几内亚啊，巴布亚新几内亚，这个早期福音在那里传播，啊，向当地的土人传播，宣教士们在那里也付出沉重的生命的代价。那么这些地区从表面上看起来，政治上好像，比方说现在的伊朗是吧？是伊斯兰政权统治的，啊，中国是无神论的政府统治的，但是民间的，基督徒的比例，都在迅速的增长。我们知道主来的日子近了，1948年以色列复国了，那么这个时候呢，福音在各个地区更深入的，在广传，所以得救的人数仍然在增加。那么启示录里边就把最后的四匹马，其实呢就跟使徒行传的历史的信息就连接在一起了。那么这四匹马就是世界末了的时候，福音要传遍地极，进入末期的四个大的运动征兆，我把它解释为白马，那就是欧洲人把福音带向全世界，就是。主耶稣所说的啊，福音向万民做见证，末期就到了。那么启示录呢，就是讲到将来必要快成的事，就是耶稣再来世界末了的时候的光景啊。第一个大征兆呢，就是福音要传遍地极。然后第二个红色运动啊，影响全世界啊，我们大概都了解红色运动是怎么回事。然后呢，就黑色运动。啊，就是全球福音、全球经济化啊，全球一体化，那么这个时候呢，就福音借着经济的开放，更加深入，用各种各样的现代化的方式传播。那么最后呢，就是灰色，那么这个呢，就是死亡和阴间要这个临到最后的末期大灾难要来了，那么，所以从 COVID-19 啊，全世界都 lockdown。 都闭关锁国啊，这个虽然时间不长，但是呢，是我们看到了这个时代的苗头。那么最后啊，这个世界将要在大响声当中废去。这个到底什么时候这些事情发生，我们不知道。千禧年的信息是什么样子，到时候我们就知道了。所以呢，虽然《使徒行传》啊停在罗马，但是呢，这是一个开放的信息，也是福音啊，开放到全世界的这个继续往前传播的一个这一段信息的结束和前边道路的开放，我们就看到啊，圣经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它的这个见证啊，它要说明的。那么，这个跟启示录之间的关系就联系在一起。那么，关于启示录呢，到时候我们会再跟使徒行传的历史呢有连接。好了，弟兄姊妹，时间差不多了，那么我们今天呢就把这个使徒行传结束，然后我们休息3周啊，然后回来的时候呢，我们就进入到保罗书信。啊，然后呢，就是进入到罗马书的学习。好，弟兄姊妹，今天晚上我们的圣经概览就到这儿。我们为着这一个学期向主献上感恩。有哪一位肢体愿意为我们做一个结束和回应的祷告吗？
那个对吧？
好，感谢主。
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为您的真道创始成终，成就了十字架上流血救赎恩典、复活在天、荣耀的我们的救赎主耶稣基督，真理的圣灵。主啊，感谢赞美您，谢谢您。借着福音为我们所成就的，借着您在历史上奇妙的作为，借着您启示立约的话语安定在天，感谢赞美您，您的见证何等可畏！主啊，我们都是在您的福音的真理里，在您的真道里，被您宝血所买赎，被您真理的圣灵所要带进荣耀里去的蒙召的属您的儿女们。主啊，我们真是看见人是何等的渺小有限，但是主啊，您的旨意不受时空的拦阻，不受历史对您工作的拦阻，主啊，更是不受那恶者魔鬼撒旦仇敌的搅扰。主啊，尽管世界在败坏，尽管人心在堕落。尽管主啊走向灭亡的人，因着自己的选择也很多，但是主啊，您定义要拯救带进永恒里去的，借着福音的大能要拯救信的人，羔羊的生命册上填满得救的人数，以色列全家归向您的旨意，不受任何的拦阻。我们为着您自己做成的这伟大的见证，我们的心震撼。我们的灵也被激励，虽然活在这末后的时代，主要我们也经历各样的属灵征战，经历各样的生命的挑战，我们自己也是觉得何等的软弱。但是主啊，正像您借着使徒保罗所宣告出来的，您的能力、您的恩典，正是要在人的软弱上更显得完全。我们感谢主，您呼召使徒保罗。主要呼召的时候，就向他宣告说，他要为福音受许多的苦，他要在以色列人面前、外邦人面前，甚至君王面前，为您福音的真理做见证。我们看见，借着您圣灵的感动和带领，使徒保罗癫狂，使徒保罗如同瘟疫走到哪里，他的福音所到之地就震撼人心，翻转生命。主啊，这都不是人的作为，都是您自己所要成就的。借着您所拣选的使徒们， 你所拣选的卑微的瓦器，所成就的这真理的圣灵和真理的道，带来生命的翻转，改变人心，翻转生命，归向你。主啊，我们活在这末后的时代，正是福音对着万民做见证的时代，正是你要迎娶您的教会去赴羔羊婚宴的时代，也正是我们要看见您经上的话语完全兑现的时代。主啊，我们是很蒙恩的，蒙福的。主啊，我们也深知自己的软弱和不配，但是我们愿意被您使用，献上自己。主啊，就求主您自己的大能，见证在我们这软弱卑微的青年里，您自己的宝血不断的来洁净我们，真理的圣灵不断的更新我们，坚固我们，保守我们，行在您的旨意当中，是与主同工来完成您的大使命。是照着您所为我们成就的律法的全备的真理，为我们所成全的生命的真道，主啊，让我们能够活出与您同在的见证，让我们的心回应主的爱，让我们的心不断被圣灵来燃烧，不断的被主激励，使我们内力诚实的心与主的爱回应。使我们能够向着您的标杆奔跑，主啊，让您自己的旨意行在我们生命当中毫无拦阻。我们仰望依靠，为着过去的这个将近10个星期的圣经概览的学习，我们向主深深的感恩，谢谢主，借着每一次的聚会，来造就我们的属灵生命，来帮助我们软弱的生命不断的成长。主啊，照着您自己的旨意成长，因为您是使我们生命成长的神。谢谢主，让万事都互相效力，让爱神的人得益处。主啊，求您继续的坚固信心软弱的，继续来保守生命、身体有病痛的，使他们不致失了信心，来被您福音的光照亮，被您自己的爱所激励。特别是以色列，您的选民，在这末后的时代，面临着属灵的征战，也面临着实体的征战。主啊，他们依然还没有归向您，但是您却没有丢弃他们。您借着耶利米先知宣告了：若有人将这日月星辰的定律废去，以色列才不再被您所拯救。纵然有人拦阻您的旨意成就，主啊，您却借着这历史的见证，借着以色列的复国，对着世上的万民万族做见证。以色列是您的选民，以色列永远归您，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您借着7年大灾难炼尽他们，借着哥哥马哥大战，主啊，使他们得着您自己所给他们的蒙召的子民的祭司国度的荣称。他们也要成为您荣耀的见证，为您自己荣耀的圣名，为您自己的名不再被亵渎。您要成就这事，而且是用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成就这事。我们感谢赞美主，谢谢主。主啊，没有人能以聪明智慧谋略抵挡您的旨意成就。就愿您在以色列民当中得荣耀，再得荣耀，也在我们这些外邦人身上得荣耀，再得荣耀。我们感谢赞美主，谢谢主的怜悯，以马内利的神与我们同在，直到我们被您领进荣耀里去，直到我们安然见主。我们感谢赞美主，谢谢主，也保守牧师师母在假期里的平安，保守弟兄姐妹们在假期里面的平安，让我们昼夜思想主的话语，让我们紧紧的依靠您，跟随您，愿您自己的旨意成就在您的众儿女身上，孩子深知自己不配，都是奉靠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